一天我们可以从恩典中堕落。那么如果今天你真的跟随加尔文的话，那么好了，你不能失败的。你稍微失败一点，你会问一个问题，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否则我怎么会跌倒呢？我怎么会失败呢？所以明白吗？哎，这个缘故你可以看得见，有很多很多相信改革中跟着改革中走的人，里面一点平安都没有，一点喜，你不能他没有失败啊。因为根据这个五个条件，如果你真的活出来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背这个五条容易，你考试错，你这个五条可以讲得清清楚楚，你怎么应用在你的生活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主的话里面得到真实的帮助。所以回到主的话，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在郁金香那个五条里面，第二条就是无限的拣选。所以他们说什么呢？神预定人得救，神也预定人沉沦。那么到底这个对还是不对呢？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读过一些圣经吗？凡是预定得永生的人都相信。所以圣经里面是有预定得永生，但是现在这个预定是怎么预定的？我相信说圣经里面讲的很久，是因为根据神的预知，神老早就知道了。所以在加尔文的人认为，加尔派学派的人认为说，不在乎人的意志，所以老早神预定你了，神就预定你灭亡，神预定得永生，神预定你灭亡，神预定你得永生。所以现在呢，我们把那节圣经再读一遍，我想就很清楚了，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讲的预定很清楚的，主是预定我们得救，但主没有预定我们受刑，因为这和神的属性刚好不符合的。但是呢，等到你讲到这个圣经讲到神学的时候，那么他可以讲得头头是道，而且现在所谓的新的改革中神学，你仔细去看好了，这是现在可以说这几年来一个很大很大的运动。我再说这个运动叫英文叫 The Young Restless Reformed， 所以意思是说这些人呢是年轻的，这些人是 restless， 是没有安息的。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改革中的人。那因为他们没有安息，所以你看他们教导是改革中的教导，但他们聚集会来，他们是没有安息的。所以所有的音乐都可以进来，摇滚乐可以进来，各种一样的音乐，什么重金属轻金属，我不大懂得，反正那些音乐通通可以进来。为什么呢？你只要听听他们唱的歌， 我曾经试着听他们唱什么，到底你像摇滚呢或者怎么样，这是世界的东西嘛，对不对？但是结果你看见很稀奇啊，你如果听他们所唱的真是合乎真理，真的你很少看，毕竟同样是灵恩派的，同样是在那里唱歌，但是你看见这一班年轻人是受了教导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地方你不能说他完全是乱蹦乱跳，不见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要问说，到底这是神的话？到底人今天如果真的得了这个教育以后，他应该这个人就不一样了，而且他要很小心啊，因为你只要得着因信称义，就表示说你应该有的生活是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什么时候你可以摇可以滚，你怎么都可以，明白吗？所以现在意思是说，现在这个新的神学，新的改宗中神学，就是把古老的加尔文学说和现在的世界加在一起。所以他们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所谓新的改革宗神学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古老的加尔文主义加上最新最新的世界潮流。因为这个潮流年轻要蹦要跳，现在只要他的蹦在跳里面 是没有离开神的话，这就好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到处现在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潮流。2009年的时候，在《时代》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他告诉我们说，现在改变世界有十个大的主张或者十个大的观念，其中有一个就是新的改革中神学。这一班人呢是加尔文的人，是跟随加尔文的人。但是很稀奇，我们普通以为是又蹦又跳，或者是巨型的教会，应该是执着什么呢？应该执着灵恩的，他们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很稀奇，你如果来看今天在美国所发生的事，那么很自然的，那这些人也去读神学啊。那么很自然你看见很多的神学院，它的基础根本就是改革中的基础。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弟兄姊妹，这是现在的潮流，现在的年轻人被主的话吸引是没有错，而他们以为说主的话就是五点，那其实呢主的话比这五点还要多得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不错，主是预定我们得永生，主是预定我们得救，当然是从相信开始，对不对？可是你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神要预定我们？难道得救就是最终的目的吗？所以要弄清楚，在改革中的弟兄们，对于对抗不明白救恩的天主教，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是救恩，所以现在能够明白救恩已经很好，如果一个人得救已经很好。所以在有一班弟兄姊妹里面，因为特别在面对整个沉沦的世界，有人得救就好了，所以就认为说救恩得救就是一切了，因信称义就是一切了。但是如果仔细读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就是因信称义得救得永生只是入门。神预定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预定，不是仅仅就得救就完了，不是的。所以你知道说预定得救不过是入门，为什么神的荣耀神的主宰要借着他的预定来这样说呢？不要忘记，因为人堕落，好像撒旦得胜了，最后神的目的好像不能够得到。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人能够把挽回到没有罪的状态，那么如果是没有罪，所以大家只想紧紧得救，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今天就是不犯罪，就是过圣洁的生活，你只是回到伊甸园无罪的状态，你并没有回到神当初的旨意。神当初的旨意是要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很清楚在这里，就是说如果神要预定我们，表示什么？神当初最早的计较的计划好像是被撒旦推翻了，但最后你看见神的要恢复。所以如果说以今天神的百姓只是回到无罪的状态，只是得救和不得救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完全忘记，我们完全不知道神的心意，神的预旨预定，神的主宰，神的荣耀是关系在哪里？关系在就是最后神永远的旨意达到。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不认识不明白史伯克弟兄主所给他看见的。他讲到神永远的旨意是指什么意思？不只光指神当初预定我们得救，而且预定我们得永生，这不过是开始而已。最后神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神当初的旨意。虽然撒旦是要搅乱神的布局，虽然撒旦试着要推翻神的计划，但神永远的旨意最后是要完成的。那你怎么知道神永远的旨意完成了呢？所以现在当你读到以弗所书，你就明白了，这里没有讲到预定得救，这里告诉我们要预定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很清楚的，如果在使徒行传或者刚刚开始在帖撒罗尼教会，当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讲得救， 是因为他预定我们的救。但是不要忘记，神老早知道，神老早看见了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要完成他自己的计划，要完成他自己的旨意。那一个人和神撒旦站在一边，人抗拒我们的神，所以好像神一点办法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如果讲到神的荣耀，我们要问说最后神的旨意达到没有。那如果这样的话，很清楚，神预定我们得永生，神预定我们入得救，只是入门而已，神的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看见吗，在神整个永远过去的永远里面，他的预定里面，他的计划里面，不能只是我们得救而已，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该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那么儿子的名分在原文是 the placing of the son， 就是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那这句话怎么说呢？所以你要让神的话来解释什么。所以我们很自然就来到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所以我们是全业的主人，我们是儿子，但是呢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和奴仆没有好分别。为什么呢？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什么意思？就是这是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国度里面有很多的奴隶。那么好了，当你儿子要长大以前，一定放在奴隶底下。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奴隶都是哲学家，都是数学家，他们都是奴隶，但他们学问好得很。所以你的孩子要长大，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他们有儿子的生命，明白？但就是地位来讲，和什么？和那些奴隶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证明说，我们特别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看，好像我们暂时的神借助各样的环境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好了，到了父亲的预定的时候来到，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有一天，这个父亲就把所有的人都请来，把他的儿子就告诉他们说，现在我的儿子长大了，成人了，他呢可以承受我的产业，所以我就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这个叫什么？这个儿子的名分。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就很清楚神的旨意。那预定最终的目的不是仅仅得救，而且是要我们长大成人。所以现在我们来读罗马书就清楚了。罗马书第八章，为什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呢？为什么圣灵又说不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原文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这里讲的预定和前面所一样的是儿子的名分，就表示他成熟了。所以怎么样呢？他就预先效法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个不是指仅仅得救说的，不是，这是制作慢慢慢慢成长做来说的。所以在整个预定的过程里面，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荣耀，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从我们彰显出来，这就是吃生命树果实最高最高的境界。最后你看见叫神完全心满意足的，所以我们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那个时候不要忘记，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些圣经，加尔文的确就是开始，在开始给我们看见要怎样的入门，但是不要忘记，是一直经过了这么多年，慢慢的我们才明白，大家在这争到底预定预定预定，那个焦点数字在得救或者沉沦，其实不是的。神要在勇士里面，他预先看见了是谁能够叫他的旨意能够完成的。他知道只有那些相信的人他是入门的人，然后神在他们身上工作。那神怎么工作呢？所以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我们就得救了。 明白了。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根据预先就所知道的，他就预定，他老早知道我们要相信，老早知道我们要顺服，神就知道说现在我有希望借着这些人来达到我最终当初最终创造人类的目的，很清楚的，神的旨意要借他们完成。所以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们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现在明白这个得荣耀和上面所说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一件事。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就有了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所以你看见吗，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不要忘记，是预先知道然后预定，预定我们就得了永生，我们就成义，